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2240万澳洲人每月以月度为主获取新闻。今年降息后，联邦银行多数房贷客户冇减月供。澳洲一啲大银行关闭上万个海怡账户。专家预测降息将推澳房价两年升12%。喺巴黎斯结束梵蒂冈之行后，访问新加坡。新州发布贸易投资十年战略规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央行最新调查显示，2240万澳洲人每日都会接触新闻，相当于98%的14岁及以上人口。但阅读新闻的人比例仍然最高。5月18日，市场调研机构莱伊摩根发表的研究显示，澳洲人会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嚟获取新闻内容，53%的人会阅读新闻。超过了观看49%和收听29%新闻的受众比例。这个表明很多人选择通过阅读来深入了解话题，接触多元观点。该机构表示，新闻如今已深深陷入澳洲人的日常生活中。每个星期接触新闻的人数量甚至比喝咖啡、吃蔬菜或喝牛奶的人还多。不论年龄、性别、收入或所在地，人们普遍希望获取最新资讯。91%的受众每月至少接触多达5个不同的新闻品牌。55%的人在突发新闻以外，仲涉猎4种或更多的内容类别。最受欢迎的新闻类别仍然是大众新闻，覆盖率达96%。紧随其后的是房地产、体育、娱乐和文化等。联邦银行的数据显示，2月份澳洲储备银行降息后，该银行大多数房贷客户没选择降低其每月自动扣款的还款额。2月份，澳洲储备银行将利率下调了25个百分点，这个意味着对一笔平均50万澳元的储房贷款，每月供款最多可减少80澳元。但数据显示，在符合条件的客户中，只有14%的人减少了其自动扣除还款额，大多数人并没有任何调整。联邦银行房贷执行总经理巴曼认为，对于那些没减少自动扣除还款金额的客户，他们现在可能实际上在做额外还款，这个有助于更快的还清房贷。未来会有更多客户会在利率进一步下降时选择降低月供以释放现金流。澳洲储备银行将在昨日星期二5月20日的董事会会议后公布下一个现金利率决定。澳洲市场银行允许商客户在不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文件的情况下开设账户，被诈骗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诈骗分子可能利用受害人的信息开设银行账户，用于非法活动，而受害人却毫不知情。在几大银行中，在财年关闭这类账户最多的是国民银行及其子公司，包括 UBank， 总数高达5669个账户。联邦银行同期关闭了近3000个与诈骗相关的账户，西太银行关闭了2200个账户。上财年，澳洲几大银行关闭了10000多个涉嫌与诈骗活动有关的账户。在个人信息泄露频发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受害人意外发现有犯罪分子以自己的名义开设了银行账户。其中一位受害人是70多岁的退休女性 Ann。他是在去年2月底收到一张浅蓝色 UBank 卡片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被盗用。诈骗分子在未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他的名义开设了2个 UBank 账户，而对方仅向银行提供了他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和国民保健卡卡号。银行并会要求出示实体证件或者保留复印件。UBank 现已不再接受，但以国民保健卡作为开户身份证明，但仍允许客户通过提供驾照或护照信息开户，也无需提供实体证件的复印件。还有一些银行账户是买来的，犯罪分子会在社交媒体发广告购买澳洲本地银行账户的使用权，一个账户售价可能在200澳元到500澳元不等。这类账户被称为骡子账户。调查人员和分析人士表示，骡子账户往往最初是合法账户，随后被犯罪分子接管或收购，因此难以识别。澳洲联邦警察警告说，被判定参与用骡子账户转移资金的人，将面临监禁1年到监禁终身的刑期。调查人员发现， 大多数涉案男子上户属于印度留学生，他们的账户原本是用合法身份开设的，而当账户被用于非法活动时，这些留学生已经返回印度。如果澳洲储备银行如预期在2026年初前将现金利率下调 1.5%，未来两年内全国房价可能飙升 12%，相当于房价中位数增加14.1万澳元。根据地产网站 The Main 数据，如果房价上涨 12%，全澳洲首府城市的房价中位数将从目前的117.9万澳元升至132万澳元，其中雪梨房价将逼近190万，墨尔本超过116万，而布里斯本即将达114.5万。Metropol 地产策略公司行政总裁阿德黎表示，在降息真正提振房地产市场价格之前入手是个好主意。利率下降会增加买家的预算，同时也会提高整体信心，从而吸引更多买家。此外，政府仲出台政策，从1月1日起为所有首次购房者提供5%的首付，无需贷款机构的抵押贷款保险。这个无疑会推高低端市场的房价。与此同时，政府在供应方面没有采取太多措施，因此需求的增加将令到价格上涨得更快。澳洲独立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图利普估计的澳洲房地产市场模型预测会下调 1% 的利率，第一年房价平均上涨 6%， 目前利率为 4.1%， 预计今年年底利率下降至 2.6%。这个意味着未来24个月价格将大幅上涨12%。图利普表示，利率下调可显著提高买家可负担能力，令原本租屋者转而购屋。澳洲多家银行亦预测，储备银行未来将出现多次降息。澳洲国民银行预期这个月将降息50个基点，第二降至3.1%，2026年初降至2.6%。其他四大银行则预测年底前现金利率将降至3.35%的。但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保威尔预计，今年将有4次降息。他表示，这个将刺激全国价格上涨，这个对房主来讲是个好消息，但对买家来讲，购房却变得更加困难。坎培拉消息，阿尔巴尼斯参加宗教梁索四世就职弥撒，并同这位全球天主教领袖进行私下会谈后，飞往新加坡，进行他再度担任澳洲总理后首次海外之行的最后一趟访问。阿尔巴尼斯总理在于宗教梁索四世在夜间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星期一下午进行的私人会晤中，考虑到宗教自由，并诚挚邀请他访问澳洲。如果成行，这个将是20年来宗教首次访问这个国家。双方在梵蒂冈城内的使徒宫内的会见，是宗教与澳洲总理之间16年来的首次私下会晤。会谈中，阿尔巴尼斯正式邀请新就职的教宗在2028年访问澳九州，参加在树篱举行的国际圣体大会。这个是一项吸引数万名朝圣者的重大天主教活动。本土16世是最后一位在2008年世界青年日访问澳洲的教宗，而他的前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1986年和1995年两次访问澳洲。根据梵蒂冈的一份简报，阿尔巴尼斯向新宗教提交了一份访问澳洲的书面邀请，并讲给他听澳洲对天主教会在澳洲的贡献热烈赞赏，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这位爱澳洲著名的考哈列饼干 Tim Tams又是澳洲财长 Richard Mitter 的第一位美国籍教宗，在升任全球天主教会的领袖之前已少访问过澳洲4次。据说他很享受从布里斯本到雪梨的10小时车程。在私下会谈之前，阿尔巴尼斯在教宗梁索四世的就职弥撒上曾进行了短暂交谈和非常热烈的讨论。在离开梵蒂冈后，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回国途中飞往新加坡进行全方式访问，并与云传财总理会面，以结束他领导工党在5月3号大选获胜以来的首次国际访问。这位澳洲总理在2024年曾会见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预计最新一次访问这个城市国家，将巩固澳洲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东南亚邻国之一的关系。据消息，在新州工业和贸易厅长在即将前往韩国与日本进行7日贸易访问之际， 政府发布了全新的政府2023年新洲贸易与投资战略计划，旨在推动出口增长，拓展出口市场和商业多样化，并吸引国内投资，促进洲内产业升级与经济长期繁荣。该战略以全球市场面临的关税挑战为背景，强调新洲对自由公平贸易的承诺，并将出口多元化与国际投资吸引力作为核心策略。其关键目标包括，到2035年，出口总值增至2450亿澳元，到2023至2024财年的1425亿澳元提升逾1000亿澳元。新洲现在在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为1425亿澳元，在过去10年中增加了700多亿澳元，拓展出口市场。2023至2024年，新洲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是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占商业出口总额的近 45%。 政府希望能够降低对这些主力市场的依赖，加快与东南亚等高增长地区的合作，扩大出口产品多样性，推动更多创新与高附加值产业参与出口。新洲现在最大的出口产品是煤炭、国际教育和黄金，约占出口总值的 42%。政府希望10年内支持10000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从目前每年800家提升至1000家，创造3000个全职工作机会。通过州政府吸引投资活动，每年平均新增3000个职缺，吸引250亿元投资进入新州，其中175亿将投向三大产业政策使命，预防、净零转型与在地制造业。这个战略与新州政府现行的产业政策及创新蓝图高度整合，将协助政府聚焦在住房可负担性、永续转型与高科技产业发展等核心议题。完整战略文件请参与 New South Wales 瑞典 Investment Strategy 2035。 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